去了造因了，所以现在要结果了。因为现在又造因了，未来又要结果了，怎么看也是三世两重因果。把这个了解以后把它擦掉。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的常常念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三障好多，那个表里有好几种三障，一般来讲就是这个障：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我们六道轮回都受报，天堂一味乐呢，在佛教的立场看也是苦，因为还有是你死亡不能解决，天人也要死，这就是苦啊。而且在天上享乐，迷迷糊糊不知道解决问题，不知道人生轮回生死的可怕，是这个报啊。这个六道轮回众生，那别的不用问了，地狱那个报更苦了，畜生道人道那苦乐见杂了，都是报啊，都是这苦，都是受报，这才苦。这个业呢，就是业所有造一切业，恶业是障碍我们呐、啊，障碍我们了脱生死的问题呀、啊。就是善业也不好啊，到你人间一享福更要造业，富贵有钱有势的人更容易造业。有一句话，一将功成万古苦，更造业。只要所有的业都是障碍你了脱生死修道开悟的，另外的话呢，火迷火，迷惑就是愚痴，这里就是一愚痴就能够产生烦恼。为什么呢？等一等就看，你看看为什么愚痴？你们大家看那个表，无明，无明就是糊涂，糊涂就是迷惑吧，这就用不着讲了。爱，世间的东西都是苦的，一爱上一取了就有了，将来都要受报。明知道也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你才要爱，你非要动念的不可，想不爱办不到，自己约束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自己，掌握不了自己，所以就爱。爱你就要动作，动作那就叫取。所以这都是因为迷惑的关系，造业业果积累的，因为你无明原形，你还没有生出来，你就在那盲动了，盲目的在那上那个生命体啊，无形的生命就在那延续下来了。最后你在出生以后，先天的行后天的有积累了，这都是业积累，很多业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看看大家看这三个，这都叫业，善业、恶业大家知道了。无忌业就是除了善恶以外无所谓善恶的那种业，叫做无忌业。当然还有那个另外讲说还有不动业，是什么业？静业，那就多了。一般的就是这三个，有这个累积了，有业了，完了这会儿受报，受报就有什么报呢？不论天堂和人间和地狱，反正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，这很苦。所以这个活越苦，三个问题就变成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看看那个表，这个东西循环的，你要迷惑你就造业了，造业不管你走六道哪里去，都难免难逃生死。生死是个大苦啊，生死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，起活心里头活动起来了，糊涂，起活就要造业，造业就要受苦，叫起活造业受苦，越受苦啊是越糊涂。我们看看这个经文，那会有了，因为贫穷多怨，贫苦人呢、啊、怨天尤人，愤怒嫉妒完了，他就要想办法，你是人我是人，你享福我凭什么受苦，就要偷摸强盗干什么，就要造业。越苦人呢、啊、越心里不平，越嫉妒，越干什么羡慕，搞来搞去他就造业，比那富贵人家还造得更惨。所以越起活越造业，越造业越受苦，越受苦是越迷惑，那简直穷得冲昏头了。越起活是越造业，越受苦也越造业，因为他抢夺，他不能安分守稳，不知道这是因果的来龙去脉啊，他不能够乐天子命啊，他不能够随缘，他就造业，越造业有业报，他就更于此，到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一天到晚愤怒，到人的话又有贪婪， 反正六道轮回大家都是糊涂，所以这个东西啊回来回去啊就可以画个这个东西，活迷惑起活了就要造业了，造业完了呢就要受苦了，啊不是，起活造业，造业完了就要受苦，越受苦更惨更糊涂啊，到地狱到恶鬼那不是更糊涂吗？生到穷人家没有机会读书也糊涂啊，哎，生到那个文盲的家庭那不惨了吗？越起活是越造业，造业完了就要受报，是有苦，是越苦是越糊涂，越糊涂还越造业，然后你越糊涂效果是越苦，越苦是越造业，激发你造业，刺激你造业，越造业是越糊涂，越无明，哎，越迷惑。所以这顺逆的话，反而起活造业，受苦，三个东西没有办法的，解不开这个扣子。所以我们那个经文上讲啊，第六苦，这个贫苦多怨觉，也叫不识平等觉。第六觉子，贫苦多怨，横结叫横结，横结可以恶缘。你看他就要解恶缘了，用这一贫苦啊，所以说你要受苦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抢？王永庆绝不会抢，穷的没有办法只好要抢，都是由不满足，由羡慕别人，由逼的无可奈何的，所以他是横结恶缘的，所以这就又越苦越造业，越造业越迷糊，不能清心寡欲，不能头脑去这个乐天自命，他不能够这个什么随缘度意，所以他就是要迷糊，越迷糊越受苦，越受苦越造业，越造业越迷糊，越迷糊越造业，越造业越受苦，越受苦越迷糊，怎么来反正活越苦，那是很惨的，有连带的关系。另外呢，大家看一看第一次就讲了，这两个是过去所种的因，这五个是现在所受的果，这三个是现在所做的因，这两个是未来所受之果。这搞四谛法一看，这个是所作所种种因呢、啊？种因是什么？种因就是积累，积累的业啊，这叫苦集灭道。有这么四个苦集灭道，这叫四谛法，四圣谛、四正谛啊，四谛法。这个是过去，你看种因，种因就是积累造业，造业就是结果，就叫集谛呀。两位基地将来所受的受果啊，受的果是什么果呢？不是好果，是苦果，所以叫苦地。然后现在又造业，这一生今生这几十年也造业，也在这积累，也又造一个未来的今生的基地，造一个未来的苦果。大家看一看四个问题，这是出世法，这边是出世法，这边是世间法，六道众生在这里，这是弟子佛、阿罗汉、菩萨、佛在这里头。我们现在你看看，种因就是基地，受果是受的所受的苦啊，然后这又是所作，做什么？做因，种因了，又是个基地，然后又一个要受果，将来又是个苦地。说这个四谛里头，这是世间法，没有超出去，一定要倒过来看，去修行修道，修十二因缘法了，才把这些东西能够消灭，那才是出世法。出世法什么？这叫知苦，我们大家不知道，以苦为乐，知道的苦，这个天上一念多苦，断机乐中也是苦啊。你发财了，你像这里有一位一个月能赚10万，东奔西跑一天到晚跑，一个月到处跑，花钱很容易，有的是钱，但是呢，要知道他每一天在那跑来跑去，分明不误啊，到处人际关系干什么？ 这个钱赚得很不容易，多苦，苦中得来啊，这哪是个乐啊。所以说有一副对联，茶食饭店，不是这个男女这个茶食啊，真正喝清茶纯吃茶呀。因为那个对联，有一副对联写得好，这个为民忙，大家一天干什么，我也在这忙啊，很坦白讲，我要讲这种，我不得脑袋里头装啊，几十年的装，我晚上还要干什么，头半个钟头我得翻一翻呐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有什么事儿，要什么东西，哪个信是谁的，哪个东西谁的，我上来应该讲些什么事儿，哪个票交给谁，我还得记一记，这还跟讲景还没有关系。说每个人都在这吃苦，每个人都是为民为利，我这不为利，一拿红包这也是利。哦，那个法师讲的不错，这也是名啊。说讲的很不好啊，那个胡说八道也是名啊，坏名啊，好人坏人都是为名利。所以说呢，对联讲了，为民忙，为利忙，忙里凑闲呐，吃杯茶去啊，吃杯茶去了。那个对联写的，这边是劳辛苦，我是劳辛苦，我不用在那等。你们这里假设要是做水泥的、做木匠，那就劳力了，劳辛苦，劳力也是苦，劳辛苦，劳力苦，苦中作乐。你再想到到时候这玩意吃饭，那个钱是谁给你？住餐馆不费，免费啊，你自己的钱，自己先一步偷一步抢拿来的，偷抢也得有法律的，在那个老实讲，在你被子更恐惧啊，坐卧不宁啊，何况你这风吹雨淋，太阳晒的，上边来下边去的，风雨不误了，长官部下同事的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说大家都是苦，轻重之别，有劳的是心，有劳的是力。说为民忙，为利忙，忙里凑闲，吃杯茶去，劳辛苦，劳力苦，苦中作乐，拿壶酒来，茶酒饭店。知苦断机，我们大家不知道苦，要知道苦啊，苦中作乐呀，忙里凑闲呐、啊。苦从哪来的呢？因为造作了，爱取有了，积来的。知苦就要断机，以后不要爱取有，不要爱取就没有了，不有他就不生老病死了，是知苦断机。木灭，羡慕的木，木灭，要念什么？不是我毁灭了，念出你的生死不生不灭那个境界，念出生死，念出见活、死活、尘沙活、烦恼那个无明活，念出二十善活、见死活，合在一起算一活，见死活、尘沙活、无明活，无明活就是这个最基本的、最要紧，只有佛才完成把它，菩萨还有剩余啊，那阿罗汉那破一半无明啊。那菩萨还后补的菩萨，弥勒菩萨马上再降下来到印度，56亿7000万年以后他成佛还不行，他现在还有一点东西还没有去除，还有一点无明还没去除。我们算什么？整个里里外外都是无明啊，人家到佛才万里无云万里天呐、啊。我们要知道知苦断机，无明要羡慕人家，你看见死活没有了，身杀活无明和赫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世界一切原来如此，还是这么事儿，自己到时候逍遥自在，这是一种形容的，形容不出来啊。羡慕那个灭，羡慕灭不是随便来的，得要修道37道品，菩萨要修那6度万行了，那就更多了。所以说知苦断机，目灭修道啊，这个目啊，目灭修道，这就叫四谛。你看看这个12因缘，这完全在苦集里头了，我们必须要修，这把这个苦集两个字弄掉了，消灭了，才能够那个把这个苦集解决了，这个灭就差不多了，那就是要去做断知苦断集的工作活动，那种行动就是修道。修道的结果呢，灭了，不是正灭了，我们是什么？见是活灭了，尘沙活消灭了，无名活消灭了，然后呢生死自然，变异生死、分段生死也消灭了。所以是十二因缘就是四谛的这两个谛，苦集二谛。另外的话呢就是6度万行、四弘誓愿、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为什么要度？因为他苦啊，这是众生，我就不要写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因为他苦啊，众生也受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上业障报障都是苦啊，这个基地就是也是烦恼，你就是怎么的烦恼无尽誓愿断， 烦恼就是积，积累很多的业力，很多的成果、成效，看不见的一堆，一堆的比阿里山还大。这个都是积累来的，很多的石头瓦块啊、尘沙呀、积累的山，我们很多山山恶恶是是非非，一切一切多生多劫就积累了。无形的山，夜山夜像海洋那么大，啊，没有边际，夜像阿里山那么高，比喜马拉雅山高，那都是积累的。所以要烦恼无尽自然断的，要是什么知苦苦地，所以要我们也苦众生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的苦和我们苦从哪来的？从积来的，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你要打算断解决这个苦，断这个积，你怎么办呢？必须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什么也不懂也不听法，醉生梦死，糊里糊涂瓜子到赚钱，永远完了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要修道。修道干什么？三十七道品呐、四谛啊、十二因缘呐、六度啊、万行都要做。最后人呢得到效果了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最高成佛了以后，就是刚才讲了，灭绝了、毁灭了、消灭了三活二识，分断生死、变异生死，三活。实际是四活，见活四活，把它加一起叫见此活，然后无明活、尘沙活，那个阿罗汉必是佛呀，这个就是一半破一半，所以呀、啊，他还有个变异生死还没解决，他还有尘沙活、无明活没解决，见活四活必是佛、阿罗汉，他们算解决了，菩萨还要破，这两个解决完，他还把尘沙活、无明活也破了，可是没彻底。这会儿一定到佛，这四个国都消灭了，他们破了一半，分断生死了了，找到佛都破了，两个生死都没有了，我们是一点什么也没破，我们这两个生死都有，这四个迷惑都有。所以看一看这十二因缘，就是苦集灭道的两个道理，苦集二谛，也就是四弘四愿里头两个问题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可是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没学，那既然没学，也没有运作，也没有行动，当然了，佛道无上誓愿成不了。这就算了，把十二因缘讲到今天，上个礼拜六加今天，把这个算讲完了。大家再看看那个经本，第五个问题，第五个应该觉悟的事儿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啊。第五觉悟，觉悟什么？欲知生死，欲知生死四个字算讲完了。第一句讲完了，并不是我好啰嗦。那欲知里头要不谈到十二因缘这个无明啊，那还讲糊涂，那哪个人都糊涂？那糊涂太笼统了，太肤浅了，太简单了啊！一定要追溯到十二因缘里边去。欲知真正的欲知贪嗔痴的四字是无明啊。那叫根本的迷惑，根本的愚痴。我们看一看那五十一心所，这是心所法呀。还有心王，这个上没有，这个表的最下边写了八十心王，那是根本的心。由那八十个又产生出来这五十一个零零落在这个小细节目，这是心里的那八十心王的活动，是活动的路线啊，活动的所落的，好像这个军队那个炮弹那个弹着点，也是那个炮无线，也是那个炮弹走的路线啊，那勉强这么形容那个心所，就是小的细节目的心里的活动，有善的，有恶的，有不善不恶的，有根本的恶。又是轻微的恶啊，所以说这叫五十心所。假使要把八十心王都捡起来，那欲知生死那就很麻烦了。反正就讲到这算了。欲知生死，这是个题目，第五个项目的题目，要研究欲知生死的问题。菩萨常念，菩萨常念呢，就常常思考，常常想。常常琢磨，行住坐卧吃饭睡觉还没睡着还想了， 为什么会有愚痴生死？愚痴生死什么道理要明白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？怎么样去了解？怎么样不但自己了解，还让别的大家都了解？下边就讲了。菩萨常念，因为知道愚痴生死的问题了，所以就要广学多闻了，多去学，多去闻，多去听，增长智慧。因为广学多闻，博闻强记，才能增长智慧啊，成就辩才。增长智慧以后，口才就好了，辩论的口才好了。好了干什么呢？也不是跟自己两个，要教化一切，教化众生，喜大乐，完全给他大快乐，不是给他叫股票赚钱了，给他升官发财了，这还是对生死问题帮不上忙啊。叫他了脱生死了，那才叫大乐，常乐我净，逍遥自在，无不死不生不死了，那个时候才是大乐。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。于此的问题啊，还有这么两句话，要断无明。断无明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无明到底什么样子，非常难表达，也非常难以思考去琢磨去。有两句话，我这个今天我要下来，我就把它写起来。这两句话也不怎么恰当。宿命李小姐好讲这两句话，有这么两句话，这也像一副对联对仗，很公文，道理也是很不错。大家看那黑板。穷理于事物实生之处，言寄于心意触动之时。要注意，事物实生这个实字，第二心意触动，那个触字也是触的触。你要打算把世间万事万物万有吧，一切因缘事故也在内啊，一个微尘也在内，动之矿物，所有生物都在内，连星辰一月都在内。要打算把这个事物还没出现，宇宙间空空荡荡的，刚刚要出现，还刚出现的时候，你就那个道理，你就要把它彻底，那叫穷，不是受苦受难，没有钱用叫穷。要把事物刚要生，还没生的时候，那个境界，那个情况，你要了遇自然，你要在那个地方下功夫。要知道穷理于事物实生之处。第二个呢，你成天的心里动，忽然间想起这个，忽然想起那个，上课是是非非，睡觉还在那想，这个一想啊，刚要动还没动，刚动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机会，这个机缘，这个境界，这个情况，你把一把把它抓住。可是你抓不住，你一想一抓住，一定不是第一念了，这个勉强想实生之处，刚要动念，触动之时刚动念，你要一想，我要研究事物实生之处，我要去琢磨，你那哪是，你是后天呢，不是明天后天呢，你就心动的以后落后了去，你不是诸葛亮马前客了，你是马后客了，与生俱来的叫先天。实际这个也是叫佛教在哲学家一看，那根本与生俱来那句话也是糊涂。先天，天地的天，天怎么讲呢？大自然有生，生死的生，有没有的有，有生以前，勉强这么讲了。世间万有万事万物还没出生，那个佛教讲天地未立，宇宙阴阳天地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内的，天地未立呀，还没有呈现出现，还没有成立，还没有出现，没有阴阳，什么万事万物都没有，天地未立，父母未生，父母未生以前那个也不对，今生父母未生，前生父母还生的，我当狗当猫我也有父母啊，那个狗的猫前面还去当鬼也有父母啊，就是说呀，你从轮回生死啊，第一次轮回生死那叫父母未生前，未生以前，天地未立，父母未生以前的情况，我们就可以说叫境界吧，那个境界 那才叫做事物时生之处。按理说事物之生之前就好了，之处一定不行了，一定落在后天了，一定出现了，心一触动之时一动一定完了，还没动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有一本书，慧光禅师湖南人，有一本书死在台湾，处在平东铁路寺。这个人呢有几本书，禅学指南、中门讲录，中门这个中门，中门讲话的讲，记录的录，中门讲录、禅学指南、禅学问答，有这么三本书。你看中门讲录那里有讲，我们要看话头，话头没有话，就是心的头，心还没动的时候，那什么什么心，那是什么样子，要产那个东西。话头就是心头，话就是念头，信念嘛，话头即念头啊。要说我产话头完了，那话头有个题目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，这是话头，要你琢磨，那太晚了，简直那一定是表立一个题目，一个宗旨，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一定都晚了。换句话说，一念未生以前，你要一说一个题目，或者还我要去参考，我要去穷理，我要去研究那个机会的机，机会的机，机见，也可以说先机，研究那个先机，一定你要动这个念，那这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那太晚了。心要动，还未动的时候，要把那个地方要抓住，那说明李小姐也办不到。我们也哪个人办到了？那个简直没有办法。我所认识的人，我看还一个没有。我在大陆在台湾都没，我没遇见过。我也是一样，我更少。事物还没生的时候，时生不好啊，应该穷理于事物未生之处。我给他改个字，时生之处一定生了，哪是开始？完了，落后了。然后穷理于心力触动之时，也应该未动。心意，我万事万物都没出现，心还没动，那个时候境界那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时生之处，心意之时，有个时有个处了，那已经变成无明了，比无明还糟糕。所以无明什么样子，这两句话你去琢磨，你能知道一点无明。穷理言己，他要言事物时生之处，他要穷心意触动之时，要穷要言，这就叫无明了，一定是无明了，你还研究什么研究？所以说这个无明这种很难办。无明啊，这个下边好比方，无明啊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这个要无明不是无明了，刚才讲修道逆观了脱生死破无明，破了无明的时候什么样呢？好像说纯金了。无明是个什么？金和矿石，就是搞山里挖那个金矿，有金的时候就有那矿，就有那个石头掺杂里头，有那个矿有那个石头的时候就有金子，它俩是同时，那就叫无始无明。成佛是咱们这儿把那矿石拿着炼，炼完了把那个渣子石头都淘光了，寡剩纯金了，那就叫佛了。有的说那成佛以后会不会退金的矿？一定变成金子，那金子还能变成矿石吗？绝对退不了了，到佛的境界它不会变矿石。和我们是什么？是那个矿，我们就是无明。可是所以说父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那里矿里也有金子，假设完全纯石头一点矿没有，佛也不必讲我们是众生本来是佛了，我们好好陶炼陶炼，练一练练来也是变成金子。现在为什么当众生？因为没加功夫啊，没加火炼，所以我们就是矿石。矿石就是跟我们一起同时俱在，他不是长相左右了，他跟我们混在一起了，两个人还解不开，难解难分的，形影不离了，不是长相左右了，他化合混合在一起去了。你说他这两句话不行啊，穷理于事物时生这个毛病，一个时字就完了，有开始了哪有死啊？无名也无死，我们佛性也无死啊，没有开始啊，你还有时生之处，那一定落后了。那时生以前呢？那是无明，他以后就不能变成佛了。那要是佛的话，他也不能有无明了。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。 了解，说不客气话，我一辈子听很多人给我讲，听经的机会很多，在大陆在台湾听，管你讲的好不好的，做个参考，取因自长啊，不及之短，我看没有几个把它表达明白的。现在啊，做广学，广学把这个擦掉，广学大家要注意，作文不是搞耳朵里面听，你们回家也可以看的，也是广学呀。文就是研究，就是思考，就是琢磨，就是在那自己用功，或者听别人讲，或者参访，或者请教别人，都叫作文。不管用耳朵闻，用眼睛看一样。所以不用学广学作文，学什么呢？要学五明，在佛教里专用的名词叫五明。大家看这五明，一个叫声明，第二个叫工巧明，第三一方明，第四音明，这都是除了佛教以外的，不管什么宗教，不管什么学术，不管什么学者，他们世间一切事事物物，什么研究道理也好啊，实验也好啊，理论也好，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世间法，就是前面就包括了声明、工巧明、一方明、音明，把它包括了。最后儿第五个叫内明，内明往哪明？明自性，不是明心是对的，不是把你开刀把肚子里头这个心拿出来，是那个灵知灵觉，就是净矿把它淘炼出来，那个纯金，那个纯金要明白那个东西，要认识它，向内里反躬自问，回光返照，要明白自性，因为一即一切。一直是拿佛教讲，一就是心，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万事万物不出一念妙心，没有心什么都完了，心里的万个动，心里产生无明了，灵知灵觉不灵了，无明了，所以就看出万事万物都出现了。所以啊，现在讲要明白明心见性，要真正了解世间世出世间的真面目真相，一定要内明，要认识你的自心，明了心了，就明了万法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心灭不是你真心灭，你的妄念灭了，内明。另外的话也可以说，就是佛学。佛学是什么？三藏十二部经典。什么叫声明呢？大家要注意，有的人讲了音乐，敲打他拿这个就很大错误。文学方面，声明的一种。语言学、文字学了，也就是音韵学，现在要不叫音韵，叫声韵学了啊。语言学、音韵学、平赏区域了、平载了这一类的东西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音乐了啊。文学、语言学、文字学也在内了，声韵学、音韵学、音乐等等的。你不能说太多了，就说这些一定不少了，这都属于声明。第二个工巧明啊，属于技术的，技术学院研究那些东西，艺术类国立艺专啊，另外属于声光化电，大家都知道这一类的知识学问都叫工巧明。第三个叫一方明，正实际这个一方两个字，一方明啊，明白就是学问真理，这一个门路的学识见解叫一方明，是研究什么的？研究生理的，生理学、卫生学、医学、药学等等的，这都属于一方明了。不管这看脉、这个诊断、这个治疗，而且生理卫生方面都要属于这个环保，都是在这里的。音明是什么？音明就是逻辑学、哲学。也就是印明学的，我们佛教也印明学，西洋叫做逻辑学，国父或者叫理哲学，日本人翻译论理学，辩论的论，实际的哲学也包含在内。哲学也有物理哲学，也不管是研究思考的心理的，哲学包罗万象啊。现在有书叫科学的哲学啊，那个物理的存在哲学啊，唯物论的思想，那也是哲学的一部分的。所以说这四名大家都明白了，这个叫外明。 下边我忘写两个字外明。刚才讲这四个叫外明，佛教以外的，这个是那边叫是内明，是佛教学，一本还叫佛教学，佛教学者，我们以前都好佛学，佛学者，佛学家，他是佛教学家，现在这句话比较流行了。这五个问题要知道了，所以啊，菩萨常念广学多闻，广学这些东西，多闻这些东西，但是可有一样，大家要知道，不是每个佛教徒每个出家人在家佛教徒出家都要这么做，佛教有规定，你要有菩萨的根性，释迦牟尼佛的规定啊，菩萨的根性大圣种性，有智慧，有大菩萨心肠的人，坚定不移，这个可以兼修外明啊，那四个东西都可以啊，可是得有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什么？第一个，愚痴少慧者愚笨，智慧少的人不许学，不准去学那个外明，因为什么？因其未必能服外道故，因为他不能外道思想，他不能看破，他不能够破解，他不能把它看穿，对他外道这些学者们他也制服不了，人家不是人家对手。我有的时候我那里头第一个歌的都是社会的学问，像文学科学那有哲学很多，中西哲学的打开看一看，我的红蓝铅笔画我都看过，当然呢弄来弄去我也拿不动，到处搬家还淘汰的这些，这个东西啊连我都多少被他吸引住，不像我们佛教老古文啊是模模糊糊的，你得用头脑整理分条析理，人家一看就可以画个表，一看就可以画个表解。你像我最近借给讲就是一本书《中国佛教哲学概论》，我这个书给他拿错了，我不应该把这个书给他看，先看他东西洋的哲学，中国的四书五经啊，中国固有文化都是哲学，东方哲学，现在叫《中国哲学史纲上册》，胡适的书，他是用西洋哲学的这种结构组织来写中国的固有文化，什么叫宇宙论啊？孔子的宇宙观人生论啊，认识论就是知识论等等的，我们佛教里没有这个名词，可是现在的佛学者就不同了，都用这种名词来透视佛教的学问，一写出来现在您看了一智商，但是对佛教的学问得有基础啊，对哲学家的哲学的口吻呢、啊、和他这个学术啊，和他这种写法这种著述论述的道路手段方法要有个了解。佛教的宇宙观是什么？我一定是常常讲过有五种看法。佛教的人生观是什么啊？像苦集灭道了，像苦了乐了这一套啊，啊自利利他都是佛教的人生观。宇宙观呢，就是这个宇宙的万事万物的出现啊，生住异灭的变化，最后的结局，周而复始怎么样？对我们的意义、价值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拿这个《阿含经》讲业力缘起了，再高一点的赖耶第八了呀，是唯识论了，就是赖耶缘起了，像《大圣起信论》这一套的，就是真如缘起。另外的话，法界缘起，《华严经》密宗呢，就是六大缘起。等于是心物二元论，有点偏重唯物的那点，这是佛教的宇宙观，这跟他们他这种解释法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些问题，怎么跟处这种环境之中应该怎么样去做法呢？哪一种根基的人应该怎么样，那就叫因生观了，和这个宇宙万有万事对我们的意义价值，我们怎么样该去从这个环境这几十年过去，好像从这个路走过去，那也就是近乎因生观。刚才讲世界的构成出现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等等的，这叫宇宙观啊。另外的话呢，因识论，因识论是我们的知识，也是比如说就是六识这一类的，研究这些说是工具也不对，说心理的纯粹是心理学也不对，等于认识宇宙和自我这个看法，这个观念，这个好像这个 啊，是这类东西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书我给的太早了，所以他这本书看了很久了，因为他对西洋哲学没有接触，所以要打算成就一个法师啊，正把佛经能够反尘出心、退尘出心，真了解。你别看外名也是很重要，社会这个学问要不好，老古文读不通不行，经典你不能够干什么。第二点，你整理不出来，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你得有哲学的思想，中国固有文化都很重要。现在呢，就说佛规定菩萨才可以学外名，要不是菩萨不能学。第一个，愚痴少慧者不能学，因为他不能够服降服的服外道的故，外道故。这句文章叫愚痴少慧者不许学，因其未必能服外道故。第二个条件，初中后日见不许学。金刚经有初一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一分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一分以恒河沙。这初中后一昼夜24个小时，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，或者出来以前太阳落以后，反正是白天分呢，初中后白天分3个阶段，一个阶段4个钟头，3、4、12，在白天不准学，晚上夜间才可以看社会的学问。您把不然的话，把头脑清楚的，光线又很好，这个白天用在学社会的学问上不可以，就是菩萨根基也不可以啊，得在夜间才可以。第三，应该应背诵以便运用之路，应该要把它记住，不一定把这文章背起来，至少你看完以后你能把这个道理能够明白，运用之路顺手拈来，运乎之妙，说的我这个存乎一心，你能够善加利用，好像那武器你别把自己碰了，耍得很灵活，得有这三个条件人才可以看，不够这三个条件的不可以。所以说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以学习外名，三分之二的时间，假设你看10个钟头啊，你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学习，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习外名上，12个钟头你拿10个钟头，那8个钟头你要用在内名佛教本身的学问上。同时你是菩萨，根本就那些学问不准你接触。同时呢，白天可以研究佛教的东西，不准研究外道的，外道的东西能精神疲劳，晚上你才可以看。这是一个广学，广学那五名大家看见了，多闻，要多研究，多听人家，多请教，多参访。佛教戒律讲40以内有人法师讲法，要不去听你还犯菩萨戒。增益阿含经里卷28有一段叫做听法品，那里边就说了听佛法有5种功德。第一个，未曾闻者便得闻之，未曾听见过，过去没听，我现在知道了。第二，已得闻者，过去已经听过，你还讲什么？实体之人我早就听过了，可是还要听，听了以后重复诵之，重新的把它念一念，把它背一背，这叫什么？问故知新。第三个条件，见解的见，见不邪道，倒下的倒，念道，你的自见见解思想不会邪了，不会偏了，也不会道了，也不会腻了，也不会颠颠倒倒。第四呢，无有狐疑，作文的话你不会啊狐疑了，这个到底怎么事，没有办法取决了，这个道理到底怎么事，摇摆不定了，模模糊糊了，似是而非了，你不会了。第五个，季节甚深之疑，作文的话可以甚深的道理也能够明白，这是阿含经里有这么五个说法。作文的话问一下什么，完了增长智慧。广学多闻一定讲完了，智慧有文慧、思慧、修慧，另外产生善学、戒晓、定学、慧学，慧学里头有三慧，辩才有4种辩才，叫事无奈智、事无奈变、事无奈解，都可以。这个因为时间到了，就自好到此为止。下一次再讲。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谢如来真实义，
愿谢如来真实义。
向法师一问讯，
请坐下。上个礼拜讲到第五段，第五觉悟，于此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第五觉悟，于此生死，于此两个字讲完了。生死大家知道，轮回生死，于此呢？讲了很多了，十二因缘了，五住地活了，迷惑的活就五住地烦恼，这都讲过了。也就是无始无明，最根本的无明也讲过了。这是个题目，第五个要告诉我们大家要觉悟，生死的人，轮回生死的人是从于此来的，要由于此无明不破，永远轮回生死。这是个题目，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要是有聪明，有志气，有智慧，有大心，有大愿的人，那叫菩萨。他会常常的在意，在意什么事？常念，在意，在意什么？广学多闻，他要学很多的东西，多闻、多看、多读、多听、多请教、多领会。多领会什么？人生的道理，宇宙的真理，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，样样事情都要通达无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好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破除愚痴。